归给耶和华，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担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神的荣光充满遍地，敬畏他的人必谦卑俯伏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起立，将我们的心转向神，愿我们的歌声蒙神悦纳，让我们高声高唱荣耀归真神。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的神，我要称谢你的生命。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跟随你的带领。风雨中我的避难所，我若发的是你力量，生命令你充满我心，我要跟从你的命。你是我们的神，单单要依靠你。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恩福你。你是我们的神，不改变永远坚定。道具耶和华至高尊贵的名，
你吞灭死亡权柄，
你吞灭死亡权柄，用他去伤心泪水，为万民摆设丰盛宴席。
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啊，除了你，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你是我们坚固的避难所，凡投靠你的，你便做他们的盾牌。我们在你的圣所中敬拜你，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你却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罪，使我们得蒙救赎。你情愿让你的独生爱子受鞭伤和死亡的刑罚，使我们这些本该灭亡的罪人能得灵里的医治。主啊，愿我们切切寻求认识你，愿我们的心谦卑顺服依靠你。求你使我们领受智慧和言语，从而我们能够心口合一的称谢赞美你。如此赞美感恩，是奉靠那从死里复活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请坐。神将爱子赐给我们，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我们有盼望，知道磨练的结果是我们生命的重建，与神的性情有份。我先唱一遍。
Love.
清晨，没有世间人情的冷暖，生命岂能召唤一切缤纷？苦难原是一份化转的祝福，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成圣。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诗歌，神掌管一切，他必定陪伴我们经过各种的处境。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们的一生都有恩典慈爱永不离开我们。再唱一遍，是我们的安慰和好牧人，引导我们走成圣的路。愿我们的一生能紧紧地与主同行，定义跟从他，抓住神的应许，即使在风暴中，我们也仍然能够信靠依靠他的带领。我定义跟从你，让我们先为大家唱一遍。
我定义跟从你， 是要抓住你，你的同在是我的能力。
让我们一起来学这首诗歌。
我的你跟从你，不畏惧荆棘，
道路是福杯满溢的，因神与我们一起经历种种的风风雨雨，他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保障。在千万人中，
在千万人中，你呼召了我，一切尘埃全都
他的人我们不会缺乏，凡相信他的我们也必定不会害怕。纵然生命里面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与神同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相信他。下面一首歌帮助我们来唱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他，因为他是慈爱的主，他也是全能的主。我们一起来唱。
主的慈爱永不离开，忧愁悲哀他明白，主的心事永不废弃，困苦中他能开路。
慈爱，
主的慈爱。
眼睛的他知道我们的本体，照耳朵的他也必定听到我们的呼求。好吧，我们站立来唱第二节，主的眼目看顾一人，
主的眼目看顾一人，深坑中他能扶住，主的耳朵垂听祷告，极难中赐下怜悯。
谢你，在主日的清晨，你召聚我们一起可以向你歌颂，我们一起在你面前俯伏敬拜，这个是你给我们的恩典。神啊，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要一生来相信你，一生来跟随你。我们相信的是全能的神，造天地的神，我们跟随的是充满慈爱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也发出你自己的亮光，你的真理，把我们带到你的同在里面。我们要听到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的生命要因为听到你的话语，因为你圣灵的同在，我们有奇妙的改变。我们求你赐福，求你带领，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很感恩这个周末我们可以在凯蒂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歌唱，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服侍。凯蒂教会是我很爱的一个教会，因为呢，你们以前的牧师现在还是牧师，是我的大学的辅导，然后奉牧师跟师母是我大学时候的辅导，然后也认识滕牧师、陈牧师看到他们都是忠心爱主也全心爱人的牧师，所以我为凯蒂教会感谢神。我也感谢神因为星星已经服侍了22年在当中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祷告因为如果不是因为祷告我们没有办法做出永恒的影响。我们请大家继续的为我们祷告。我们服侍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好像过去的礼拜五或是今天的早上，我们借着音乐借着神的话语，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我们要帮助人可以更靠近主。我们服侍了很久，我们越来越发觉音乐不能改变人的生命，音乐可以感动人，但是唯有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然后我们第二方面的服侍，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培训的课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曾经跟我学唱歌我叫 Sophisticated Screaming 没听到没听懂，就是有技巧的喊 感谢主，我们可以跟不同的教会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所学会的。我们的祷告是每一个教会都有敬拜队，都有负责带敬拜的，用口中的歌声、手中的技巧来服侍神。最后一方面，我们的服侍，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让我们写很多诗歌。今天早上我们所唱的诗歌大部分都是我们写、我们编的所以请大家继续为我们代祷求神帮助我们把真理放在会众的口中我们实在为大家感谢神。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在创世纪第22章，就是亚伯拉罕献他儿子以撒的故事。听过这个故事的可以跟我挥手吗？大部分差不多100%。有人说我们对神的认识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事，因为这个认识要决定我们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对神的认识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因为这件事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你相信的神是怎样的神？你相信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吗？如果我们相信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这么我们生活我们就有很多的自由。我们知道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我们知道神里面有宽恕，神里面有恩典可以来建立我们的生命。你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你相信的神是一位慷慨的神吗？如果你相信的神是一位慷慨的神，你也会过一个很慷慨的生活。你会把自己所有的很自然的跟身边的人来分享。你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神？还是你相信的神是一个很严厉的神？一个神你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差错，不然呢他就会打你的。你相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我们相信的神会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因为这件事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你知道亚伯拉罕是被称为信心之父，信心之父，因为他与神同行。其实与神建立关系、与神同行最重要的事就是相信，就是相信。所以刚才我问你，你相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但是相信这个字是很抽象的，我们没有办法抓到这个字的意思。所以神很有恩典，他让亚伯拉罕生命的故事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是真正的相信。刚才我问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很多人跟我挥手。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故事，喜欢吗？我发觉呢，我自己呢跟这个故事呢很想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吗？有吗？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但是我们不太喜欢去讲这个故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怕神会把我们最爱的儿子拿去，对吗？把你最爱的事拿去，要你把最爱的事来献上。所以我们跟这个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很好，亚伯拉罕相信。OK， 我也相信，但是我没有亚伯拉罕的相信。所以神，你不要要我把长子献给你，是这样吗？有一个人曾经讲这句话有一点开玩笑，但是也反映了我们一点。这个人呢，他说：“ 神啊，请你给我五毛钱的信心，刚刚足够安慰我的心，但是不够来搅动我的心，让我为神的荣耀、神的国度来活。神啊，求你给我五毛钱的信心，可以帮助我刚刚可以度过难关，但是不要让我更深的经历神。你要多少信心？你要多少信心？五毛钱还是多一点？我发觉我很多时候真的很想只要五毛钱就好了，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神，真的跟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如果我们只要五毛钱的信心，那么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因为神为爱他的人、跟随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还没曾见、耳朵也未曾听到的。如果我们要经历神，我们就要全人投入、全心的相信。所以今天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你最近跟神同行走得怎么样？你的生活是凭着眼见还是凭着信心？你最近有没有真正的经历神呢？那个经验是怎么样呢？你最后一次如果没有神你没办法过的是什么时候呢？你相信神真的是良善吗？你相信神真的是要把万物跟他的爱子一起的赐给你吗？你最近走得怎么样？最近走得怎么样？亚伯拉罕的故事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这里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已经说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我们知道他一百岁的时候生下以撒，然后在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相信以撒已经是最起码是一个青少年，因为他可以把柴啊放在他的肩膀上面，可能十五岁、十六岁，所以亚伯拉罕呢应该是116、117岁左右。在这个时候，圣经说，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要考验他。你知道，我们无论活到多老，我们都会经历考验，同意吗？我们好像没有完全毕业的，都有考验，都有考验。我们知道神要考验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不知道，亚伯拉罕不知道。这个考验很简单，他说带你的儿子往摩利亚地去，然后把他献为燔祭。你知道燔祭就是从鼻子一直到尾巴完全烧给神，这个是燔祭。亚伯拉罕明白这个神要求的是怎么样，然后神很具体的他怎么样讲呢？他说带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没有不可以把以撒玛利带去 ，OK？ 因为他也是他的儿子，但是他清楚的讲明是以撒，点名你要带你的儿子去。这个对他是一个考验，神要考验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心。亚伯拉罕其实可以跟神讨价还价。因为在中东的地方他们很会讨价还价，但是你还记得索多玛、俄摩拉，神跟他讲，亚伯拉罕说如果有50个亿人你还会毁灭吗？如果有45个，一直讲到10个亿人，神说如果在索多玛、俄摩拉找到10个亿人，我也不会毁灭那个城。亚伯拉罕是很会讨价还价的，但是在这里亚伯拉罕没有这样做。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分成三幕。第一幕，他听到了神吩咐的，他怎么样呢？
他立刻就顺服了。他的顺服，他的信心表现在他一连串的行动里面。第三节让我们看到他清早就起来了，起来以后就预备了驴，然后还有带着两个仆人跟以撒，一早起来就劈好这些柴，然后就起身前往摩利亚地去。一连串的行动，隔天的清早，他有没有跟撒拉来讲这件事呢？他有没有很多的煎熬呢？圣经没有给我们看到，圣经只给我们看到他一连串的行动来表示他自己的信心。然后走路的以后走了三天，三天以后他们来到那个地方，举目看到那个山，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跟仆人说，你们和驴留在这里，我和孩子要去哪里敬拜，然后回你们这里。这个是圣经讲的啊。以前我看这个故事，我觉得可能亚伯拉罕不要那些仆人来阻碍他要做那件事，所以他随便讲了一句，你们留在这里好了，我们去那边。他想一个人行动，是吗？但是其实中文圣经可能看不清楚，原来的圣经他说，我与童子，就是我与以撒去那边，然后我们要在那边敬拜，然后同一个这个词就是我们要回来，不是我自己要回来。所以他是两个人一起去，两个人一起回来。这个表现神给亚伯拉罕的信心，表现亚伯拉罕对神有一种绝对的信心。因为神跟亚伯拉罕同行很多很多年，每一次神都有预备，每一次神都没有亏欠过他。他知道，他相信这位神，他也相信他的以后的后裔要从以撒那边出来。这个是神曾经跟他应许的，还记得吗？神应许你的后裔要从以撒那边出来。他知道，他相信这位神，所以他说，我跟童子去那边，我们敬拜，然后我们回来。第一幕他们从家里面走到这个摩利亚地，他已经看到那个山，他就留下仆人，留下驴，然后他们就前往。信心是所盼望的事的实底，是还没有见到的事的确据。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他的信心表现在他一路的顺服里。第二幕，我相信那个路程很困难。我自己也有两个小孩，如果你要我把其中一个小孩来献给神，我也会挣扎。我相信他跟以撒走去这个山上的路，一定是一个很安静的一条路。亚伯拉罕常常跟儿子讲话，但是这一次很安宁，很安静，没有讲话。后来那个安静呢，就给以撒打破了。以撒就问，看啊爸爸，火柴都有了，刀也有了，但是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爸爸，我相信以撒一生有多少次献祭，每一次献祭都有这些东西，有火，有柴，有刀，也一定有羊羔，但是为什么这一次没有呢？没有羊羔呢？亚伯拉罕怎么样回答？你就是羊羔。没有这样，太残酷了，对吗？亚伯拉罕回答，他说，我儿， 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神必定会预备。这个不是他，也是不要以撒来想这些事，这个也是他心里面相信的。他相信神多少次为他预备，他一定这一次也预备了羊羔。那个羊羔可能就是以撒，但是还是神所预备的。我不知道亚伯拉罕的心是怎么样，可能很痛苦，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前行。以撒的问题也一定让他很难过，但是在那个时候他相信那位一生与他同行的主，那个神是带领他，他还不认识那个神的时候已经带领他离开乌尔地，然后保守他，然后一直的带领他，给他有财富，给他有工作的能力，给他有一切的丰盛，然后最后还给他一个儿子。虽然撒拉的身体已经死，但是神还是在他100岁的年纪赐给他以撒。神在一生当中都与他同行，从来没有一次的应许落空。所以他说神必为自己预备这个羔羊，是真正相信。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地方是我们更需要信靠主的？是我们工作的挣扎，是我们在家庭里面的挣扎，或是在教养小孩的事上，或是在我们的经济上面，或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些好像浪子的儿女，人际关系、生意、服侍，你未来的方向，或是你在生命里面跟同工、跟同事有一些的纷争，在这些时候，我们要记得耶和华以勒，神必定为你预备。一生与你同行的神一定为你预备。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神也会为你预备，因为他要吸引你到他的面前，只要你相信，因为这位是为我们预备的神。第三幕终于来到山上，亚伯拉罕还是用他的行动来表现他对神的顺服。一连串的行动，他把那个坛来租好，把柴摆好，然后还把以撒绑着他放在坛的柴上。以撒已经是十几岁的一个男孩，其实我觉得他可以打赢他爸爸的，对吗？ OK， 如果他爸爸把他绑住放在柴上，他还是很顺服。那个可能是另外一篇道讲到以撒的顺服，但是以撒也真的很相信他爸爸让他摆在这个坛上。然后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唤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然后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个孩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以伤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因为你没有把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叮叮叮叮叮叮叮，考试通过了，对吗？他终于通过了。神的使者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这个考验是要看亚伯拉罕他是真的爱神呢，还是爱神给他的丰盛。他真正的爱神呢，还是爱自己的儿子 他的独生子，他的后裔要从那边出来的那个儿子。神的考验是看他自己是不是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是居首位掌皇权。我刚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很怕这个故事，曾经很多人都说这个故事是荒谬的，这个故事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只希望有五毛钱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是亚伯拉罕的事，千万不要来搞我，对吗？的确这件事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荒谬的，不可能发生的，怎么样会有一个人把自己的独生子也可以来献上呢？但是其实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希伯来书是新约圣经，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怎么样。好吧，我们同声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他真的相信神，他相信神的应许，神应许以撒是他后裔的那条线，他也相信他的神是全能的，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因为从他已经死的身体也可以生得出以撒出来。所以他全心的相信神，他每一步不是来跟神讨价还价，每一步都是一个信心的一步，没有坚持自己的权利，没有坚持自己所拥有的，所以他可以把长子把儿子以撒来献给神，因为他相信如果他真的杀了以撒还是可以活过来，因为他的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今天我们相信的神是全能的神吗？是可以叫死人复活的神吗？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切应许都不会落空的神吗？我们相信的神是完全良善，他里面没有黑暗没有诡诈的一位神。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神，我们要怎么样相信他？亚伯拉罕顺服的时候，他得到很多神的祝福，神的奖赏。从十五到十八节，神给他有四个奖赏，把大大的福气给他，他的后裔要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然后他会胜过仇敌，而地上的万国都必定因为他的后裔得到福气。另外一个很奇妙的，你知道这个是亚伯拉罕最后一个考验，最难的考验也是最后的一个考验。他活到170多岁，但是圣经里面再没有记载另外一个考验。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故事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一，我相信一个信靠的生命，一个真正相信神的生命是毫无保留的生命，毫无保留的完全献给神， 没有任何一件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与神比神还高的。信心的路程是一个很难可以掌握的一个路程，因为有很多不明朗，因为是充满危险的，需要我们冒险，需要我们毫无保留的放下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一生下来就是拼命的抓，我们拼命的抓。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陶树，他这样讲，他说在人类的内心里面有一条强韧的根，是从堕落的生命里面发出来的，他的天性就是占有，不断的占有，然后他用一种很深激烈的情感贪求获得外面的事物，我的，属于我的，是我的，是让我们经常没有限制的来抓我们生命许多的东西。你今天还有保留的是什么呢？你还要占有的是什么呢？你还不肯放的是什么呢？我们为自己留下的很容易看到的就是很多的钱、事物、我们的车、我们的房子、我们的画，我们真的囤积很多很多东西。有时候不是那种很名贵的东西我们占有，有时候是一些很没用的东西。最近我家因为换地板，所以我们就收很多的东西。我发觉过了几十年呢，人真的有很多的东西。我在我的衣橱里面找到很多很多衣服，我还记得有一件衣服是我高中的衣服，39年前，快40年了，一件 T 恤有我学校的名字，那件 T 恤呢已经穿到好像丝一样这样柔软，但是呢已经薄到呢你吹气呢它已经可以破一个洞的那种。我看着他还是很想保留，要丢呢还是要留？你一直抓住的是什么？有时候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我们服侍的人，有一个也是我们的呼召，我要占据这个，我要一直在这个地方，我是创办人，这种也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献上的。有时候是我们的梦，有时候是我们心里面最珍贵的东西，丰功伟绩，这些都是我们要占有的。有时候是一些人，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朋友，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有什么是你没有办法放下？神试验亚伯拉罕，看他在他生命里面是不是居首位。神在你生命里面是不是居首位？下面有几条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看到谁在我们生命里面居首位。第一条，他说如果我失去这种事、这件事或是这些人，如果我在这件事上面失败，我就不能活了。有没有一些事是这样？在困难里面你依靠是谁？你在哪里找到你的安慰？你平常空闲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或是你跟神说，如果他不答应我这个祷告，我就不再相信他。有没有这些事呢？这些事是我们还不能放下的事。在我服侍以前，神呼召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最不能放下的就是我的歌声。 我用了15年念了3个学位，我觉得我的梦快要实现，我要在大学教书，我要唱歌剧，这个是我的梦。但是神的呼召来到我那边，神说让我用你的声音，让你一生单单的为我歌唱。我说不可以，为什么你这样自私？一生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要单单呢？我想在大学教书，我想唱很多的演出，然后我周末给你，可以吗？我跟他讨价还价很久。在那个时候，我的声音我在保留，我跟神讲了很多，我说我的声音是要这样这样用的，我的声音是要做这些的。但是当我保留的时候，我没有真的没有办法可以真的认识神，可以跟他真正的来建立一个关系。今天有什么你是保留的呢？当我们愿意放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复活的大能。感谢神，在他呼召我的时候，经过一轮的挣扎，我把自己的声音放下。的确，当我们放下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亚伯拉罕他真的要伸手杀以撒的时候，神就说不要碰这个小孩，我已经预备一只山羊。他举目看，就有一只山羊捆在那边。神有时候拿去以后，他会给另外一样更好的给你，有时候他会把他拿去的再回来给你，然后那个是已经经历了他复活的大能。当我们把一个东西置于死地的时候，若我们才可以真正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当我们放下的时候，当我们完全相信的时候，神是良善的，他是可信的，他必定会让我们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亚伯拉罕他相信这位神一切的应许，他相信神是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唯有我们真正的与神同行，真正毫无保留的真正经历他那种死里复活的大能的时候，我们才真的经历一个真实的信心。那种信心不是单单停留在头脑上面，是我们在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这种的信心不是单单保留给那些属灵的伟人，我们在书本上面看到的，在圣经看到的，其实这种的经历是可以给我们每一个，只要我们肯，只要我们敢，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经历复活的大。20几年前，我把我的声音完全献给神。有时候我在想，如果那一天我没有献上，我会怎么样？可能最好的，我今天还在一个大学教书，可能一年有一两次的机会在什么歌剧里面演出，那么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可能有一些人给我一些掌声，但是我今天每一天我都可以用我的歌声来服侍他。我现在所唱的歌比我以前唱的更多，但是是为了神的荣耀。我知道他与我同行，我的歌声可以有永恒的影响。这个是复活的大能，不是因为我，是因为神自己，因为他给我有信心与他同行。你今天放下的，可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最后，为什么今天我们还是害怕，不敢把一切都放在神的手中？ 为什么我们害怕，不敢去经历复活的大能？可能是我们不相信神真的是慈爱，神真的是有恩典，神是良善的，神不会跟你开玩笑，神不会捉弄你。因为圣经里面曾经有这句话，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他说神没有爱惜他自己的儿子耶稣，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耶稣他自己一同的白白的赐给我们？如果神没有保留他的儿子，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我们还有困难来相信这位全善全爱的神愿意我们来相信他？与神同行最重要的就是相信。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歌，就是刚才我讲到以前唱的我相信。然后我们唱完以后，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回应神自己的道。 亚伯拉罕的生命可以来见证你是多么可靠的神，你是全能的神，全爱的神，完全良善的神，你也是复活的主，一切我们献给你的，你都会可以让我们经历你自己复活的大能，为了你自己得到荣耀。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懂得以信心与你同行，相信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流出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求你让我们不是单单要五毛钱的信心，乃是全然的相信跟随你。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希望向大家发出有三个邀请。第一个邀请是给我们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今天神的话